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14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欧盟外长讨论川普上任之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川普和习近平通电话同意尽早见面，川普坚称就职后会驱逐200万到300万的无证移民。此外，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报告指出，未来的美国川普政府将会扩大对台军售，而台湾国防部常务次长柏鸿辉中将表示他会乐观其成。他说，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小布希和老布希政府时代，共和党事实上来讲，他对我们的军售是重大军售。
Okay.柏鸿辉中将说，台湾亦都看到在小布殊和老布殊政府时期都是共和党，事实上他们对台湾的军售都是重大军售案。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欧盟各国外长星期日晚在布鲁塞尔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台之后的欧美关系。欧洲联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在川普上个星期二令人震惊地获得大选胜利之后，召集这次紧急会议，讨论川普先前提出的一些政策，其中包括质疑华盛顿对保卫欧洲的承诺、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以及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partners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partners for what concerns us in the European Union.
莫蓋里尼說，歐洲聯盟和美國是夥伴，將會繼續在歐盟關心的問題上面保持夥伴關係，這些是基於彼此共同的價值觀、原則和利益。大家亦都討論了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面加強歐洲團結的問題，在未來幾個月裡面，這些問題將會更為至關重要。莫蓋里尼又說，欧盟坚决支持巴黎协议和伊朗核协议，欧盟国家正是不安地注视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的很多讲法会如何成为实际的政策。川普表示要在安全问题上面奉行孤立主义的立场，推翻国际贸易协议，并且拒绝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欧盟各国外长星期一继续开会商讨和力图加入欧盟的土耳其的紧张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和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第一次通话，他向川普表示祝贺。中国国营媒体中央电视台报道，习近平和川普同意尽早见面，讨论两国关系的问题。川普在纽约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在通话的过程当中，两位领导人确立了相互尊重的共识。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相信为了两国向前发展，两位领导人将会建立最牢固的双边关系。中央电视台报道，习近平对川普说，事实证明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在美国的总统竞选过程当中，川普曾经高调抨击中国的贸易做法和货币操纵，他又说中国将美国视为一个好欺负的对手。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说，他执政之后会驱逐200万到300万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并且实现自己的竞选承诺，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修筑墙壁，阻止非法移民流入美国。川普在 CBS 广播电视网的60分钟节目之中说，目前要做的就是将那些罪犯和有犯罪记录的人、黑帮团伙成员、贩毒者赶出美国或者关押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要赶走这些人，这些人在美国是非法的，这些人大概有200万甚至可能有300万。 CBS 广播电视网的60分钟节目将会在星期日晚播出，播出前公布了一个片段，川普说他想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筑墙，但是这座墙有一部分可能是一些山栏， 收足呢一座隔离墙，是他对忠诚支持者的竞选的承诺。一位讲话直率的房地产大亨又表示，他对这个好在行，这些就叫建筑。川普曾经说要墨西哥承担筑墙的费用，但墨西哥表示不会承担。在美国有1100万无证移民，川普说在边界保安加强之后，在驱逐犯法的移民之后，他的政府会决定如何来到处理其他几百万的无证移民的问题。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又表示，他就任总统之后将会继续使用推特，不过进入白宫之后他会非常克制。川普星期日晚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如果非要使用推特的时候，他会非常克制的。这是一种现代的沟通方式，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他就是一种工具。川普在等待入住宾夕凡尼亚大道1600号的时候，他针对仇视他的媒体纽约时报发出了几条推特。他说纽约时报由于报道川普现象之中做得太差，非常不准确，而且失去了数千订户。这个房地产大亨在星期日早上发出的一条推特之中这样讲的。而川普在另外一条推特之中对他的15000名追随者说，纽约时报给订户发了一封信，对他的很差的报道表示了道歉，但川普怀疑纽约时报是否会改进。川普所指的信是这间报纸致读者和订户的，信上面说他将会对自己的大选报道进行反思。以色列的一个政府部长委员会星期日批准一项议案，准许犹太人在私人的巴勒斯坦土地上面修建定居点，这个措施必须经过议会三读通过和最高法院批准之后才能够生效。他的目的是阻止有关方面按照最高法院的命令在12月25号之前疏散约旦河西岸的阿莫那定居点。该个议案在以色列联合政府之中亦都引起了分歧，宗教强硬派支持这个议案，其他人谴责这个议案是盗窃土地。尽管巴勒斯坦人将会为失去的土地获得一定的补偿。内塔尼亚胡总理亦都反对这个措施，他批评这些部长行动过于仓促，最高法院还未有机会讨论推迟这个疏散的计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对台军售议题。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报告指出，未来的美国川普政府将会扩大对台军售。台湾国防部表示乐见这项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常务次长柏鸿辉中将表示，乐观地看待美国共和党总统当选人川普执政之后，他可能扩大对台军售。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小布希和老布希政府时代，共和党。
柏鸿辉表示，台湾亦都睇到响小布什以及系老布什政府嘅时代，共和党事实上佢哋对台湾嘅军售都系重大嘅军售案。柏鸿辉次长仲表示，美国嘅军售多年嚟有既定嘅制度，亦都系政府嘅担保。未来嘅川普新政府响组织以及系法规未有改变嘅情况之下，将会维持呢一种嘅情况。台湾立法院外交以及系国防委员会星期一邀请咗相关嘅官员，就美国总统暨国会大选结果对台湾嘅影响评估咗进行报告，并且系接受质询。台湾国安局的报告研判，川普政府将要求台湾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可能增加台湾防御能力的成本，但亦都会扩大美国对台军售的空间。这份报告还指出，在外交上川普具有孤立主义色彩，可能影响未来美国全面介入国际事务的力度。如果美国从亚太地区退出，将有助于中国填补权力空缺，这样的发展不利于区域的和平稳定。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疑，未来如果美国扩大对台军售，将会冲击目前蔡英文政府推动的国防自主的政策方向。
因为这个是买，一个是买采购，一个是自制研发。
江启臣表示，因为一个是采购，一个是自我研发，这个是两条不同的轴线。原本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讲的就是国防自主，台湾几乎是各机各造，各滥各造，最好都是自己来，现时有了一个变化。江启臣委员仲指出，台湾国防部要充分研究确定未来武器获得的管道，因为不论是向外采购或者是自行研发，都是涉及到预算偏裂等等的问题。 国防部常务次长柏鸿辉中将表示，国防自主的政策仍然是非常之重要，不过如果美国愿意出售台湾一些先进的武器，包括佩里级巡防舰、反潜直升机、帕克级驱逐舰、柴电潜舰等等，台湾政府会加以考虑。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美国共和党一贯在军售上是友好台湾，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应该是更加积极去争取采购相关的武器。
就依照川普当选他的一个未来的策略当中，基本上对
陈亭妃表示，依照川普当选未来的策略，对台湾军购案是有利的，基本上对台的态度其实亦都是有利。陈亭妃委员仲指出，美国共和党今年首度将台湾关系法以及对台六项保证列入党纲，亦都支持适时对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台湾应该好好地把握这个机会。台湾国安局的报告仲指出，美国历届政府在两岸政策上一向是遵循美中三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之下的一中政策，相信川普政府亦都将会延续这项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从来都没有从政经验，而且讲嘢口沫遮拦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立德川普，最终击败了政治经验老道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成为美国第45届总统。这个事实令到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一度陷入了震惊和恐慌之中。不过在最初的震惊过后，华盛顿的观察人士指出，或许川普做总统并没有那么令人害怕，因为川普先生会转换成川普总统，同时美国政治中的权力制衡体系会令到作为总统的川普不会亦都不可能完全按照他在竞选中的承诺行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被视为美国中低产阶级被全球化遗忘群体的代表，从一开始他就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挑战华盛顿的政治精英。竞选期间，由于他的一些不平常而且引发争议的言论，令共和党的一些政治精英同他保持距离，另外一些则转移支持克林顿。11月8号，川普当选为美国下一任总统，大大出乎华盛顿政治精英的意料之外，连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亦承认，他原本以为希拉里会赢，不过在最初的惊慌过后，精英意识到认为或者川普当选总统并不是那么令人可怕。11月10号星期四，华盛顿的著名智库之一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有关川普新政府将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民主党籍前众议员简·哈文被问到，川普当选总统之后要做什么事最令他害怕。哈曼回答说，川普在星期四下午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议题将包括医疗保健、移民政策以及创造就业，如果他的精力集中在这些问题上，他就不担心。哈曼跟着笑着说，他并没有说要将希拉里·克林顿送入监狱。川普在克林顿第二次辩论之中说，如果自己当选总统就会被希拉里坐监，这句话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一些人则担心美国的民主制度从此陷入危机，因为权力的和平过渡是美国民主的最大特色。川普在胜选后亦向对手克林顿传递了友好的信号。他在11月9号星期三的演讲之中说，我们都欠他一个大大的感谢。在11月10号星期五，川普两名忠实拥护者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和前纽约市长朱利亚尼在接受采访时并没有完全排除调查克林顿腐败案的可能，虽然不至于将他送入监狱，不过两人都表示调查与否取决于总统本人，两人有望进入川普内阁。美国前国家情报局局长、来自共和党的约翰·内格罗凤特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研讨会上说，川普在星期四拜访白宫与奥巴马总统会晤，以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败选后呼吁支持者给川普一个机会，都是积极的发展。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在研讨会上说，竞选期间的川普先生会向当选后的川普总统转变。 当选的川普应该会听从其他共和党人的建议，不会令自己一触即发的脾气将国家带入危险之中。川普先生向川普总统转变的第一个例子，可能就是川普网站删除有关川普反穆斯林的言论。有人发现川普的竞选网站已经删除川普于2015年12月7日所发表主张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演讲。据英国独立报报道，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声明所在的网页，直至选举日11月8日早晨还是处于开放状态。11月8日夜间试图进入该网页的用户则被导入后来加入了捐助页。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了多个针对穆斯林的言论，不过他在发表胜选演说时表示他会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第二个例子是川普对于大选结果出台后美国一些地方出现的反川普游行示威活动的态度的改变。星期五川普在推特上说，我爱这样一个事实，一小群抗议者昨日展示了对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情怀，我们会走在一起为这个国家感到骄傲。而在这个之前，川普对于反对他的抗议最初反应是不公平，他的推文是这样写，我们刚刚结束了一场非常公开和成功的总统选举，但是这些职业的抗议者在媒体的煽动下举行抗议，这个非常不公平。华盛顿政治圈的人同时指出，美国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亦不会使川普总统为所欲为。川普星期四与国会共和党高层举行会晤，已经被提醒他的权力是有限。根据美国防卫网站 Breaking Defense 的报道，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星期四对川普表示，川普提出的上任100日限制国会议员的任期的做法在众议院是行不通。国会资深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对川普表示，如果国家安全遭受挑战和对军队的支持出现问题，他会站出来反对。麦凯恩曾经因为在越战中被俘的经历遭到川普的嘲讽，不过他表示他已经向当选的川普道贺。川普星期四亦与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见了面，虽然全程笑容满面，但是川普亦没有得到太多实质性的帮助。不过 Breaking Defense 说，川普不再好像竞选期间那样容易被激怒，而是展示更多的气度。报道说，川普知道要推行自己的计划，他需要国会的帮助。在星期四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研讨会上，美国前官员对川普竞选中提出的一些议题的可行性进行讨论，譬如川普的经济保守主义。川普表示，一旦他当选，他会就北美自由贸易协议重新谈判。专家认为，即使是川普废除北美自贸区协议，亦无法改变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国际供应链。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专家说，虽然现在就可以确定 TPP 已死，但是美国并非没有补救措施，譬如与亚洲国家展开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等。至于川普打算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前国土安全部长切尔托夫认为，美国应该寻求与俄罗斯发展正常的关系，以达到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美中俄三国间的战略平衡。在备受亚洲国家关注的亚洲同盟问题上，切尔托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川普的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亦可以被看作是对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军事战略的继续。川普的高级顾问亚历山大雷格和彼得纳瓦罗上个星期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说，川普会寻求通过扩大海军来重建美国军力，将美国海军舰艇的数量从目前的274艘增加到350艘。文章还说，美国海军是制约中国野心、维护亚太地区稳定的最重要资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亚洲外交政策专家向当选总统川普建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立起的世界秩序底线不能够突破，美国必须向其亚洲盟国重新承诺，全球化成果未能够在美国得到平等的分配，但千万不要像小孩子那样将污糟水泼出去。在对中国政策上，美国应该在中国不顾美国核心利益时威胁制裁，必要时将南中国海航行自由设为常规。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11月10日星期四晚上，在纽约亚洲协会举行的向川普总统建言亚洲政策研讨会上，前美国副总统国务卿、现任哈佛大学政府学院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说，川普当选总统必须首先向亚洲的美国盟国重申美国对他们的安全与防卫承诺。伯恩斯曾先后在克林顿和布殊两届政府中出任高级官员。伯恩斯说，这个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极大不同。中国在世界上没有可靠的朋友，而美国在71年里面建立了这些盟友关系。伯恩斯说，川普在竞选中说被日本和南韩自己发展核武器，这个是个最大的错误，已经对美国声誉造成伤害，这个绝不能够成为川普政府的政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阿什利·特里斯说，当选总统川普应该做出战略性选择，究竟是想比自己的日子过得容易一还是更加难一。归根结底是美国是否准备作必要投资，以保护二战以来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特里斯说，他希望川普理解保护这个秩序对美国国家利益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如果川普重视这一点，他的日子就会过得容易一。川普在竞选中有很多反对自由贸易的言论，比如他说准备对所有美国的贸易协议重开谈判，抛弃美欧自由贸易协议和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等。伯恩斯指出， TPP 的战略意义远超过我们预期的增加 GDP 1-2%，它占全球40%的 GDP， 12个国家参与，日本首相安倍在日本努力推动，并将于下个星期访问华盛顿。伯恩斯说，如果你想使中国主导亚洲，制定贸易规则，这样你就扼杀 TPP。 如果你想给自由市场经济来为未来的30年制定规则，那你就得推进 TPP。 伯恩斯认为，奥巴马总统的 TPP 版本已死，现在看来不能够在12个国内重启谈判，这个是川普犯下的极大错误。但是伯恩斯说，他相信川普会贯彻这个错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阿什利·特里斯说，他认为美国是过去40年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美国没有使全球化的好处得到平等分配，这个是需要面对的挑战。根据川普美国第一的讲法，应该挑战之道不是泼邋遢水连小孩子一起泼出去，而是应该审视全球化的后果究竟在哪些地方带来了不足，然后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解决这些不足。如果毁掉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结果是川普的选民可能会更苦。特里斯说，如果使美国重新伟大不单止是个口号，这样川普就必须认真地注意更新美国国内的基础，平衡公共财政，建立有能力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劳动大军，改善美国的创新能力。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东南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云表示，北京对川普其实有很正面的看法，他们认为当选总统川普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人，他是个生意人，会比较现实务实，会谈判，并愿意就很多中国希望和美国谈判的议题进行谈判。孙云认为，关键是川普是不是认为美国仍应做自由世界的领袖，是不是还追求成为亚洲的一部分。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北京当然非常高兴，因为他会认为这个是个完美机会来填补这个美国可能留下的真空，这个对亚洲其他国家来讲不是很好的未来。孙文说，川普在他的总统任上的头100日里面，对中国最重要的是美国应确立正确的基调和正确的边际，向中国展示这个不是北京可以试探的机会，不要将美国的亚洲战略当作软弱的表现，当作中国可以拓展的空间。伯恩斯说，美国需要平衡和中国既是伙伴又是竞争对手的关系。未来的20-30年中，美国在面对世界一系列重大议题时，中国因其分量而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伙伴。伯恩斯说，他认为川普应该同习近平进行阳光之乡式的会晤， 但是你应先同日本同南韩的领导人见面，作为美国的国策，必须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主导权。拜恩斯给出的优先顺序是，川普不要先去亚洲，先去欧洲。欧洲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最大的投资者，美国最大的集体盟友。欧洲现在面临非常紧急的短期危机。拜恩斯认为2017年川普面临世界两大难题，叙利亚和北韩。在亚洲，川普应该将解决北韩核武器和导弹项目当作国家紧急优先事项处理。十年后，北韩将拥有能射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拜恩斯说，这个是不能够接受的。因此，如果中国不采取措施制止北韩，美国必须对中国进行制裁。拜恩斯说，他在2006年北韩进行核试验后去中国、日本和南韩。拜恩斯说，可以告诉你们，让中国站在美国这一边，他从来都没有失败过，使用杠杆推动北韩退让。所以美国要求中国带头，如果中国做不到，美国必须威胁中国对他实施制裁，因为这个涉及美国的核心利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阿什里·特里斯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川普必须坚持几个原则。第一，坚持南中国海仲裁庭的裁决，否认中国的九段线主张。第二，如果中国继续填海做到，尤其是采取军事化措施，美国应该考虑对参与建设的公司实施制裁。第三，在所有美中参与的机制中提出中国在南中国海行为的问题。最后，有关航行自由，美国要使它不是例外，而是常规。美国要鼓励美国的盟友，亦都要进行他们自己的航行自由行动，在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盟国联合巡航行动。尼克松讲过，善于管理风险才是优秀的政治家。拜恩斯认为，川普善于将谈判的起点设得很高，给自己留有充分余地，比如说给中国进口税加 45%，使日本和南韩发展核武器。川普有很多的主意、想法，但是未见他有任何治理能力，比如怎样保护自由秩序，怎样投射美国力量，怎样应对难以对付的国家北韩或者是中国。什么人会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背后？谁是他的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如果他任命立场偏中、极具智慧和高超能力的人，他是否会听他们的？川普说过，他比将军更聪明。所有这些要到几个月后我们才能够看到川普怎样做才知道。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一些人批判称，社交网络网站面书Facebook 上出现的虚假报道影响了上个礼拜二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该网站的行政总裁扎克伯格拒绝接受这些批评。面书的电脑计算方法并不会区分虚假报道和核实报道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朱克伯格上星期四在加州的一场名为科技经济的科技大会上说，他个人认为话脸书上数量好少的虚假新闻以任何方式影响大选是个好疯狂的想法。他说，选民基于他们的生活经历做出决定，当你相信人知道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对于他们来讲什么事情是重要，然后你打造一个体系来反映这些，通常是不会错。朱克伯格不单止维护他的公司，他还指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分析脸书的数据看到唐纳德·川普在全国范围内收到的大量支持，对于脸书是否通过他能够访问的用户数据而已经知道川普会稳赢大选的问题，朱克伯格说这个并不令人惊讶，或者说川普在脸书上比希拉里的粉丝多并不是什么新闻。他认为川普有些帖子获得更多的参与度。 在近一个小时的讲话中，朱克伯格都保持党派中立，维护他的公司，并坚称川普赢得大选是因为他获得美国半数以上的支持。他说他真的相信人民，他认为断言他人这样投票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们读了一些虚假新闻，这个完全缺乏同理心。不过脸书意识到在他永久保存虚假新闻中所扮演的角色。九月，脸书与初稿联盟的成员合作，这个联盟包括推特、CNN 和纽约时报等公司，阻止虚假新闻不断增加的趋势。在脸书宣布他的热门新闻专题将由算法决定取代真人编辑时，这个趋势吸引公众的注意，一些未经证实的报道依然在传播，引发人对电脑算法的疑问。对这类项目在辨别那些为创造网络广告收入而发布的虚假文章存在弱点的疑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川普白宫幕僚长对台湾友好，台湾将会在太平岛举行婚宴，台湾同性恋婚姻支持和反对者针锋相对。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刚刚当选的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宣布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出任他的白宫幕僚长，这个颇有分量的职位。普利巴斯是共和党内受青睐的人选，今年44岁，是一位低调的政界圈内人士。据了解，普利巴斯和台湾长期友好，去年10月他率领多位资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和重要幕僚访问台湾，并且和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会面，双方就美台关系和经济发展等议题交换意见。在美台关系以及双方合作方面，蔡英文当时表示，为确保台湾人民的自由意志可以不受威胁地执行，台湾可以自由且公平地举行选举，以及台湾的民主制度得以日益进步而且日趋完善，都是台湾和美国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当时蔡英文还在会中表达推动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决心和重要性。台湾海巡署和海军定在11月底将在太平岛海域举办联合军演。海巡署近期回应媒体关于联合军演的一切仍然是规划当中，一旦确定演练的时间将会对外说明。据悉，这次军演将会是一次联合人道救援军事演习，一般来讲是在南中国海区域的军事演习，因为目前的争端十分敏感，但台湾这次将军演重点放在救援。在提醒中国和南中国海其他星索方太平岛是属于台湾之外，亦都做出友善的姿态，呼吁和平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今年7月，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将太平岛定义为礁，引来台湾政府的强烈不满。据报道，蔡英文总统7月就将太平岛定为人道救援中心，海巡署亦都正是朝这个方向加紧努力。台湾的支持和反对同性恋者星期日在台北街头针锋相对，各自表达诉求。最近一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民法修正案在台湾立法院8号一读通过，外界认为台湾很可能率先在亚洲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星期日，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的民众聚集在总统府前面，高呼婚姻家庭全民决定的口号，要求举行全民公投。支持同性婚姻的民众亦都举行集会表达立场，他们认为同性婚姻是政府应该保障的基本权利，不需要公投。新西兰南岛发生 7.8 级地震之后，星期一发生强烈的余震。新西兰官员表示，最大的问题是基础设施，地震造成的损失至少为数十亿美元，修复工作需要几个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国务卿克里向新西兰承诺尽一切的力量提供帮助。新西兰官员证实，在这次发生在南岛最大城市基督城90公里的地震之中，有两人丧生。 200公里之外的首都惠灵顿有房屋建筑被震坏。地震之后，南岛城镇发出海啸的警告，居民逃到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难。目前出现高达两米的海浪，有关官员说海啸是威胁民众生命安全的国家大事。巴基斯坦说印度星期日晚无端炮击克什米尔有争议的领土，造成7名巴基斯坦军人丧生。巴基斯坦军方星期一发表的声明说，事件发生在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附近的宾贝尔地区。印巴实际控制线将克什米尔划分为印控区和巴控区。巴基斯坦表示，巴方部队实施了报复行动，并且有效攻击了印方哨所，但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伊拉克南部城市卡尔巴拉附近星期一发生自杀炸弹袭击，有6个人被炸死，另外有6人受伤。伊拉克内政部说，安全部队打死另外5名袭击者。自杀炸弹杀手本人被包围之后，在一所房屋里面引爆炸弹。目前还未有组织声称对这次的袭击负责。袭击发生的具体地点在距离卡拉巴拉大约是50公里的埃恩塔马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日本谋求合作，或者是意图制衡中国。印度总理莫迪11月12号结束他上任以来的第二次国事访问日本行程。莫迪此行一反以往在海洋结盟问题上的暧昧，令到日本和印度进一步靠拢。他的意思是否制衡中国呢？已经引起日本和印度两国舆论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这一次是继2014年8月首次访日后第二次正式访日，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谈是第8次。在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亚太政策模糊不清或者摇摆不定的悬疑前景中，莫迪的这一次访日对安倍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令安倍主张的自由与开放的亚太战略和亚洲自由的海洋安保钻石网战略又有了柳暗花明的展望。据外务省公开的会谈记录，11月11号安倍和莫迪在东京会谈时，安倍说这一次会谈是日印新时代大飞跃的非常了不起的会谈，希望通过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和东方行动合作来主导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繁荣与安定。莫迪积极回应说，持有共同想法的印日两国必须携手更进一步加深合作。会谈中以往回避安全议题的莫迪比安倍讲得重要多，他说亚洲海洋的安全环境变化正以高节奏推进，印度重视与日本的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特别是珍视挑战海洋事务的同心国合作。基于东方行动政策，印度将推进与东盟各国合作，以重要的印日关联计划为主，希望印日两国当局进一步的推进给人留下的印象的 USE 技术的具体细节谈判。 USE 是日本开发的海上自卫队使用的救援飞艇，印度谋求引进 USE 来改进印度海军落后的装备，扩大在印度洋巡逻的范围。安倍回应莫迪说，希望进一步推进以重要的战略性 USE 为首等防卫装备和技术合作。随后双方确认了日印原子力协定以印度自动冻结核试验、日本能够向印度出口核电设备技术的条件，讨论了印度引进日本新干线事务时，同意今年开始设计孟买至艾哈迈达巴德新干线2018年开工前2023年开业的计划。莫迪还展示了印度欢迎日本新干线参与其他线路的意向，以及日本协助印度培养制造业人才和经济合作、观光交流等议题。会谈后，安倍和莫迪随即签署了日印原子力协定。安倍在后来召开的记者会上强调，至今未加入国家核不扩散条约的印度，通过与日本缔结这个冻结核试验的协定， 实际上已经参加了国际不扩散核武器的体制。次日是星期六，安倍罕见的放弃周末休息，陪同莫迪乘坐新干线前往神户，并参观了神户生产新干线车辆的工厂等，充当起超级推销员的角色。安倍事后说，莫迪对日本新干线非常有兴趣。虽然莫迪这一次访日的具体成果是体现在核电、新干线为主等日印经贸方面，不过印度舆论已经关切地点破了莫迪加强对日本关系的背后是联合日本以对抗中国的思维。而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亦都称莫迪体会到在印度洋沿岸正扩大影响力的中国，威胁到连接阿拉伯海和南中国海的印度洋的安全，所以靠拢日美或者是意在制衡中国。共同社发自新德里的报道说，为了确保印度进口石油的印度洋海道安全，莫迪选择靠拢日美，去年决定接纳日本参加美印马拉巴尔军演，今年在日本海域参加防范中国东中国海行动的军演等等。安倍2007年首次执政期访问印度时，演讲中提出太平洋与印度洋两海交汇，通过日印海洋合作，加上美国、夏威夷和澳大利亚扩大亚洲海洋安全网的构想。安倍的这个地理上的点与线零形状网络后来被日本内外称为安倍海洋钻石安全网战略。2008年中国胡锦涛政权亦都推出影响中国能源进口海上通道沿岸国的战略，这个始于香港，途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波斯湾，与红海苏丹港的形同珍珠项链的点与线，被国际形容为珍珠项链战略。习近平政权倡导的一带一路迅速推进了这个战略，海洋钻石安全网战略对抗中国珍珠项链战略，近年在国际上成为日美澳代表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和中国代表的非金钱价值观的政治较量。印度虽一向是亲日国家，但过去八年消极的对待海洋钻石安全网战略，印度的态度是希望在日美和中国之间维持中立，优先全力发展印度经济。不过随着中国海洋行动扩大到印度洋和印度的经济发展，令石油进口量去年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印度亦都开始重视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忧虑中国威胁，开始改变了中立态度。去年印度决定接纳日本参加美印马拉巴尔军演的同时，莫迪亦都开始基于东方行动战略访问澳大利亚，探寻加强关系等等。今年八月，安倍在肯尼亚出席非洲开发会议时，提出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新外交战略，被日本舆论相信就是为了迎合莫迪的东方行动战略。莫迪高调的明确具体表明与日本在海洋安全上加强合作，是这一次访日与安倍会谈政治方面的接近似乎带动了两国核能合作、新干线等经贸关系。但是来自日本政府的消息说，安倍与莫迪的正式会谈以及一起乘搭新干线的两个多小时里面的旅途会谈，讨论了包括川普当选在内等世界局势变化下日印合作前景的各方面。日本政府内分析认为，这一次日印首脑会谈的最大成果是双方通过两海交汇和印度在非洲的几百万移民，谋划对亚洲、非洲两大陆繁荣和安定的贡献。日本政府的消息承认，当然这些讨论都存在对抗中国的意识。安倍并准备将日印新达成的成果17号带到美国和川普会谈，以促进川普对亚太地区新局面的认识。预定11月14号出发访美，和川普信赖的前美国国防部情报局长麦克弗林会谈的安倍助理何井克行反驳日本舆论，说川普当选冲击着安倍政权的理论。他说他不是这样认为，何井克行说他认为事情正在变得好玩，川普当选令安倍在国际上的价值上升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东京报道。
在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出人意料地赢得到美国大选之后，现任总统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次预定好的外事行程可能会在一种更为严肃的气氛之下进行。川普誓言在当选之后
要抛弃奥巴马的一些重点政策，引起了世界多个国家的担忧。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在上个礼拜五的一场电话会议中，向传媒简要介绍了奥巴马总统任内的最后一次出访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蔡奈发自白宫的报道。
罗兹承认，在世界多国领导人的脑海中，川普意外胜选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双边关系以及国际协议的影响，或者将是一个首要议题。奥巴马总统首先将访问希腊，他会在那里参观帕特农神庙，并且在雅典就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发表重要演说。奥巴马之后将前往德国，他将于星期四与德国总统默克尔举行双边会谈，并召开联合记者会。奥巴马还将在柏林与英国以及法国领导人会面。在结束对德国的访问后，奥巴马将前往秘鲁首都利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峰会间歇，奥巴马将在星期六与星期日分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会面。罗兹被反复问及奥巴马此行是否会因为川普胜选而失色，川普誓言要取消很多奥巴马视为他的主要外交成就的政策，譬如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以及遏制德克兰核项目的协议。罗兹表示，奥巴马当局强烈相信这些协议的重要性，但是至于当选总统川普会怎样做，那将是他明年一月上任自己来说明和决定。不过罗兹亦指出，一些协议是国际协议而不是双边协议。另外，好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团体是由美国多个关键盟友共同参与，美国和这些盟友的关系是维护全球稳定的基石。罗兹说，在过去几十年间，即使执政的政党不同，但是有些事情一直延续。跨大西洋联盟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北约联盟毫无疑问亦是其中之一。在本届政府任职期间，他们采取了步骤来强化北约联盟，使东欧盟国安心，将大量军事人员和设备移向东侧，好比这些国家放心，并且在反恐和应对难民潮问题上亦与北约合作。当选总统川普质疑华盛顿是否应该为北约盟友承担防御任务，他认为一些盟友没有履行他们应该尽的义务。川普的质疑动摇了一些北约盟友的信心。罗兹表示，国家安全团队将与川普的团队紧密合作，就世界的战略格局向川普团队进行汇报，而使他们能够很快就可以开始新一届政府的外交工作。针对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问题，负责国际经济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沃利阿德耶莫坦白地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未来的命运可能掌握在当选总统川普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的手中。他说，由于中国不会停止谋求签订地区协议的脚步，因此奥巴马仍然相信这些贸易协议是有意义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奈发自白宫的报道。
上个星期四，亦就是唐纳德·川普出奇制胜赢得到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的两日，川普首次以总统当选人身份访问了国会山。川普有一套雄心勃勃的立法日程，上任开始后就会大力推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白宫会晤了奥巴马总统后，川普在国会与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瑞安共商大计。共和党议长保罗瑞安说，他们现在谈论的是怎样一上阵就全速飞奔，并列出他的立法目标。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说，他们会减税，会解决医保问题，使他更加便宜亦都更好。在国会山的另一边，川普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磋商。川普若想在国会推动他的议事日程，亦都需要这一位参议院领袖的鼎力协助。在选举之前，麦康奈尔经常拒绝谈川普，甚至不提他的名
字。 I don't particularly want to sit here today and critique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s.
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参议员说，他今天不是那么想坐在那一度点评总统竞选。相比之下，直到选举夜之前的几个小时，民主党人还在跃跃欲试， 誓言要推动他们的进步派目标。
Tackle climate change and safeguard our planet. Pass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 and get a function.
民主党人查克·舒默尔参议员说，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我们的地球，通过全面移民改革，有一个能够正常发挥功能，而且将保护妇女权利和投票权利的最高法院。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华盛顿报道。
好了，咁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在公园里面散步，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n the bright side 以及 No brainer。
Larry，周末在公园里行下真是舒服了。
Normally, I would agree with you, Li Hua, but when it's 100 degrees out like it is today, I might prefer my air-conditioned apartment.
天气是很热，不过你要知足，起码今天公园里面人多，难得这么清静啊。
That's true. It may be hot, but if we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the park isn't crowded at all.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这是什么意思啊？
Li Hua, when you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you try to see something good in a bad situation.
Oh, on the bright side, 就是从好的方面讲。你是说虽然今天的天气很热，但是从好的方面来看，因为天气热，人都不愿意出来，所以公园才会这么清静。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There is supposed to be a big rainstorm later today, but looking on the bright side, that will help cool down the weather.
Oh, 今晚可能会落大雨。但是从好的方面来看，这个就可以使天气降温凉一点嘛。
You got it.
是啦 Larry, 天气这么热，你做什么还穿长袖衫啊？
Yeah, I'm pretty hot in these clothes, but on the bright side, I won't get a sunburn.
蛤，这么好，你不知道世界上有些东西叫做防晒霜的吗？
Very funny. Yes, I do. But on the bright side, I can save a little money by wearing long clothes instead.
但是 Larry, 你们美国人不是喜欢将皮肤晒得很黑的吗？你做咩要将自己包起嚟啊？
Yes, lots of Americans like to get a tan in the summer, but there is a really big downside, skin cancer.
A downside?
That's right. If you want to point out something bad about a situation, you can tell people to consider the downside.
哦，我明啦。Downside 就系缺点，唔好嘅方面，同 the bright side 正好相反。诶 ，Larry， 你睇下嗰只狗仔喺度同主人玩飞碟游戏，真系好玩啦！我都希望自己有只狗仔啊。
Yeah, dogs are a lot of fun, but there is a big downside. You have to spend lots of time and money taking care of them.
咁又系，咁养只猫又点啊
？Well, I don't think cats are as much fun to play with as dogs. But on the bright side, they are much more independent.
我们今天除了散步之外，还要做些什么呢？不如玩下飞碟吧。
Li Hua, if I do any running around in the sun today, you're going to have to take me to the hospital with heat stroke.
这又是这么热的天气，我们还是不要走来走去了。
Yeah, that's a no-brainer.
A no-brainer?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think something is really obvious, you can say that it's a no-brainer.
Oh, no-brainer, 就是不用动脑筋的事，也就是摆明的。你是说天气这么热，摆到明我们不可以走来走去。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Some people don't like to buckle their seatbelt in a car. But to me, that's a no-brainer.
是啊，坐车绑安全带，这个是一定的了。就跟在户外要防晒一样，不用说的了。
Yeah, you would have to be really stupid to risk getting skin cancer.
哎 ,Larry, 看来马上就会落雨了，我们快点走了，费事湿身了。
Of course, Li Hua, that's a no-brainer. We definitely wouldn't want to stay outside in a thunderstorm.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n the bright side, 表示从好的方面去看，而另一个就是 no-brainer, 意思就是明摆着的事情。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由10月30日开始，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钟和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最近在一次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会议上表示，美国领导的部队15年前帮助推翻塔利班政权以来，阿富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克里说，2001年以来，孕妇生产死亡率下降了 75%， 人口平均寿命从42岁上升到62岁，享有基本医疗保健的人口比率从 9% 飙升到 67%。 2001年阿富汗只有一家的电视台，还是政府拥有的，现在那里有电视台75家，除了两家之外都是民间所有。15年前阿富汗几乎没有移动电话，如今阿富汗有1800万只手机，覆盖大约 90% 的居民区，将阿富汗和世界连接起来。不过虽然阿富汗发生了很多的积极的变化，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仍然面临相同的敌人。克里国务卿说，今日塔利班再次试图考验阿富汗政府的决心，而阿富汗军队继续勇敢的应战。克里国务卿说，结束冲突的路径只有一条，那个就是通过塔利班武装和阿富汗政府谈判实现政治解决。他说，只有通过和平的方式，阿富汗才能够实现持久稳定，最终实现驻阿富汗国际部队的减少，国际社会充分的意识这个是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鉴于此，美国等大约70个国家承诺2020年年底之前向阿富汗提供总数为152亿美元的援助。阿富汗总统加尼说，国际援助不单止将会帮助阿富汗政府击败塔利班的反叛，还将有助于发展经济，打击腐败和支持人权。克里国务卿说，美国承诺深化和阿富汗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和国会合作，以目前平均或者是相近的水平，将民用援助持续提供到2020年年底，这个是美国承担的资金援助。美国预计，随着阿富汗10年过渡转型期的结束，以及自力更生能力的加强，美国对阿富汗援助虽然逐渐减少，但是将继续持续可观规模。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在听日星期二的节目里面，我们亦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的。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